有一位年轻的爸爸哈，把3岁的儿子放在这个购物车，然后推着就去菜市场里面去买菜。可是呢，儿子很不听话，一直哭啊，一直在闹啊，看到东西就吵着要，然后也企图想要把啊架子上面的东西哈、啊、被抓下来。旁边的人看到那么胡搞的小孩都在那边摇头，但是呢，只见这位年轻的爸爸很冷静，他便推着车，嘴里面不断的说 ：“Stephen 啊，慢慢来哦 ，Stephen， 不要冲动啊，要忍耐点啊 ，Stephen 啊，你要保持冷静啊。”哼，哎呀，有位女士经过。就被这位父亲这种的修养所感动，哇，很少看到年轻的做父亲的有这么样的一个耐心，所以那个女士就很好意走上前，弯下腰准备帮忙来安抚那在吵闹的小朋友。女士就对那个小朋友说：“哎呀，小 Steven， 你为什么哭啊？你想要什么？”结果这个父亲马上说：“哦，对不起，你搞错了，他叫 David， 我才是 Steven。”因为这个爸爸拿儿子没办法，所以他只得自我思想教育啊等等啊。我不知道大家通常用什么方法来帮助自己保持冷静，来学习忍耐。会不会就像这位年轻的父亲一样呢？自己跟自己说话，或是尝试从零数到十啊，或是你有别的更有效的方法，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啊。几个礼拜前我在克辛迪要到教会来聚会，然后呢就停在马路那边，就看到有人冲红灯，是慢慢的冲红灯。已经要冲红灯了，但是老钟慢慢的冲红灯我姐姐说：“哎呀，算了。”是的，有时候就耐不住，想给他一个喇叭，已经就是犯规了，还要慢慢犯规最近牙龈一直不好心里面老是希望弄什么自己的方法，漱盐水啦，什么了，吃点药了，什么，就希望他赶快这个红肿能够下来不会。又要讲到又要教主日学，要做什么做的事班等等，很急啊，心里面但是等等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可是呢，这个人等也是一种美德我们古语说嘛，小不忍则乱大谋百忍成经，道理我们都懂，可是的确是非常难学的一个功课。有人跟上帝说：“上帝啊，你给我忍耐，你现在就给我忍耐。”今天我们活着一个什么？这个速度讲求效率的一个的时代，什么都要快，什么都要马上的。如果买止痛药，你去买什么 ？Fast relief, maximum strength, long lasting 的，对吗？请你贵一点都要买这种的药。你今天去邮寄一样东西 Federal Express OK Overnight Shipping Same Day Delivery 对吗？我们的电脑，我们的 Internet 都嫌它慢啊。今天我们很多在做工程师的，为什么可以有钱赚？就是靠你们做一些更快的东西，对吗？不然的话你就搬离开湾区了，什么需要你呢？今天就是你有的工作就是要去设法设计，设计也钻研，什么都是比以前快一倍两倍三倍，什么都可以马上得到，人家才肯付你工资。但是有没有发现快快快停不下来了，就不能够忍受慢了。我觉得我们今天失控了你觉得 啊，这生活一直在那边打转打转，转到一个程度我们都有点疯了，我们连敬拜都希望能够快，九点半聚会希望十点半可以结束，十一点之前就可以离开出去办我这事情，一个小时搞定，不然让拼命看手表给你打眼色，就说你还讲、我们连敬拜都没耐心。但是越讲快的这个社会越制造出什么没有耐心的个性，急躁、烦乱、脾气坏、暴力，这个就是我们相对之下的果子。所以今天早上就让我们从雅各书一同来学习有关忍耐的功课，发现自己年纪越大在这方面真的越有问题，越没有耐心。我们到神面前来祷告吧。主啊，我们知道忍耐是圣灵的一个果子，可是主啊，我们在这个不帮忙的时代，哇，我们觉得是更加难了。我们以前都没有科技，以前很多东西就是慢慢来，我们反而有耐性。可是今天呢，人教育水平越高，品德越差，好像我们都是知书识礼、穿着时尚的人，可是里头主啊，真的说不出来那种的丑恶，包括我们那种啊很坏很急的脾气，求主自己怜悯我们。我们都需要学习，在这个很困难的时代更加要仰望你而得到学习。求主今天跟我们说话，说到我们心中，我们将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也许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啊，雅各在这边讲有关忍耐的功课。第一，我们想想看忍耐的定义是什么。第二，我们来看如果不忍耐它会产生出什么一些错误不对的表现，然后我们再看雅各是用了圣经什么样的一些例子来做我们学习忍耐的榜样。那什么是忍耐呢？啊，我们人对忍耐这个观念跟圣经提到这个忍耐有什么差别呢？那一般我们认为忍耐呢就是消极的逆来顺受，你不要做任何反抗，你咬紧牙根，你压抑自己的感受。广东人说谁顶呢、啊、死撑，死撑、okay。可是如果我们看今天所读的经文，雅各是用了两个不同的字来形容这个忍耐，不同的希腊文哦，在第七、第八节跟第十节他用的是一个希腊词，然后到了十一节他讲忍耐的时候用的又是一个不同的词。在前面几节他用的这个希腊的字叫做 macrothumeo， 我们叫 macro 就是大、膨大或是长，所以 meo 就是脾气 temper， 所以这个是一个综合字。所以原文的意思如果直接翻译呢就是长脾气，就是 long temper。 OK， 那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发现一些非常急躁的人、很容易 就发脾气牢骚的人，我们称他们是什么？short temper。 所以圣经讲的这个 long temper 是刚好跟他是反对的，意思说你要忍着、啊、所以啊 long temper 的意思就是不要容易的情绪激动，不要乱发脾气。那到了十一节雅各讲忍耐的时候呢，他用了那个希腊文是 hupomeno、啊、hupomeno 的意思呢是坚守着在下面、啊、直接翻译就是 to remain underneath、okay？ 意思就是无论是多艰难这个情况底下你要守住哦，你不要逃开哦、啊、撑过去了，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啊、如果按照这样的圣经的理解， 忍耐是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呢，就是内在一个个性的修理。OK， 啊，不要激动啊，不要这个脾气，不要激动。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在外界环境的应付，你要守住，忍过去，不要逃开，这样的意思。所以它有消极的，也有积极的，有自我约束，积极对抗，也包括什么呢？也包括里面的一种的坚守。所以啊，圣经常常用一些的词言呢，啊，忍耐宽容啊，上帝对我们忍耐宽容，然后我们对上帝要信靠顺服，这些字都是出现在一起。我觉得这是对圣经所讲的忍耐最好的注解。所以雅各劝勉我们信徒要忍耐，他不是是很消极的一个负面啊，一味的去使嗔，他是说要有一个愿意学习的心，因为忍耐是有收获的，忍耐可以使人更加成熟，更加的坚强。好，所以你看到一个有忍耐的人，他是有内涵的，他是比你有内涵，他是比你成熟的。哎呀，我们知道啊啊，小孩子啊，什么都要快，对吗？你带他出去度假哈，在路上里面很容易没有事情做，他就 fussy， 他就耐不住。每到一站说 Are we there yet? Are we there yet? 啊，你问了几次，你都很烦。那小孩子是不成熟的，所以呢，他饿了马上要给他吃，不然他就这边会闹。然后东西来了，他不等人就抓在嘴里面的，吃饱了就马上想要弹开，走到那边去玩，他也不管的，坐不定的。这个是小孩，这个什么不成熟的表现。对小孩说啊，你要他等了 boring， OK， 他觉得那个是浪费时间，很闷。然后如果你说要等了，要等，他成为是一个惩罚。Not fear， OK， 因为他马上需要你的药。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今天的小孩子越来越没有耐心？如果你觉得你的小孩子有耐心，请举手。哦，只有一个啊 ，OK， 哇，只有一个 ，OK。我想啊，会不会是他们受了我们成人的影响呢？耳濡目染呢、啊，他每天看到我们那么像跳蚤这样去，他当然也是觉得啊，快是对的，马上是应该的，他就急躁啊。因为他看到我们的影子。但是圣经提醒我们，如果没耐性是不成熟的表现。管你多了多少年的基督徒，管你是不是饱读诗书，很有学问，很有教育，几个博士学位，没有耐性是不成熟的表现。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雅各特别指出，如果人缺乏耐心的时候，就有两种不成熟的表现。第一是什么呢？会发怨言。好，你读第九节，弟兄们呢，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当我们失去耐心的时候啊，我们就有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发牢骚，我们发怨言，我们就开始用口去批评别人，去攻击别人。我们想到当日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常发怨言，对吗？埋怨是什么呢？埋怨就是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其实埋怨就是逃避自己的责任，就是你，你害我迟到，你啊，听你的那个话，你看现在埋怨其实就是把责任往人的身上里面去扔。我们向神发怨言，就表示我不信任你，我不相信神在掌管，我们也不相信你会顾念我吗？埋怨神就是对神的不顺服，对神不满，当然也会接着对神生气啦。有时候我们哎呀，我不敢向神申请，我们就什么就迁怒 于别人，我们不敢埋怨神，我们就埋怨别人，埋怨别人，责怪别人，最后呢就开始去攻击别人，甚至找人说赔，甚至打人杀人。有人发现美国越来越多因为在发怨失控的事情啊，造成许多的这些的啊，这个暴力行为，无论是在马路上面开车，这个 road rage， 或是说菜市场、运动场或是坐飞机上面啊，就是服务员啊，跟旁边的就是那种闹事的事情，那这个交通意外，因为冲红灯更不用说了。他们估计每一年，为了冲红灯引起的车祸事故，每一年超过160,000宗，在美国。而因为冲红灯到最后造成这个财务的损失，如果不一定死人的话，财务的损失、医疗的赔偿，然后汽车的修理，每年超过7 billion， 7亿，那是很多钱的。今天我们发现动不动就开枪杀人，杀上司、同事啊，拿刀去什么啊，去捅同学啊，然后来去开枪打老师，哇，层出不穷啊！每天的新闻不是这里这里那里，现在送孩子到学校，你不要以为很安全了、啊，随时收到消息说什么事情带上去了，帮了几个人呢、啊？什么？现在一直争议，是不是所有的这个学校园都要有警察呢？你每一次送小孩上学，你心里面都挂念：哎呀，校园里面安全不安全？做父母的，你什么心情啊？君子动口，小人动手。在今天这一种强调人权、自我表达，我的情绪你要在乎，我的意见你要听，不受约束，只顾自己感受，不理他人的这个时代，哇！再加上没忍耐、急躁，这个世界是越来越恐怖。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埋怨、发牢骚、迁怒别人，一点都解决不了事情，甚至于到最后出口伤人，怎么哇事情弄得更糟糕。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像我有一种感觉啊，就是每一次啊开到哪里，你好不容易等到了位置，等那个人要推车出来的时候，你就觉得对方倒车特别的慢，有没有那种感觉？ OK， 他就是你越等他这就越慢。 OK 啊，告诉你，原来这个不是一种错觉或心理作怪，是真的啊！因为呢，实际上啊，有人做过啊，在这个超级市场里面、停车场里面，向400个司机啊做过以下的这个研究，发现如果有人啊在等你把车推出来，你倒车的时间会比平常更长。一般如果没有人在等的话，我们用32.2秒就把车给倒好了。我不止一些某些女士们或者别的老人家等等啊，或者一般的人呢是32.2秒。可是如果你发现后面有人在等，你倒车的时间就增加了7秒，到了39秒。OK， 如果在等你车位的那个人瞪眼看着你，给你个喇叭吃，然后竖着手指来，然后怎么给你一副什么样子，你就发现你倒出来车的时间就更慢，就多11秒，总共是43秒。 OK， 很奇怪，不知道为什么。我相信也许就是说你倒车看到有人在等，你就开始紧张嘛，紧张的时候呢，你手脚都不灵活啊，思想不集中啊，然后越要急啊，就越不听话，所以就有这种情形发生。但是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些人是很坏的，有人是不为人着想的， 上车之前呢，化好妆，拨拨头发，然后拨手机，弄好那个 GPS。你着急是你的问题，这个是讲究我自己，是 my right。I park here。你不喜欢你找别的，对吗？我们看到有人就是这个样子，特别是对不起，我说亚裔，亚裔这种公德心比较少的，他比较顾自己跟前面的车况，他不理后面一堆的人呢，或者说车已经被他不理，他就认为是我的，我要慢慢来，这是我们要特别要注意的。当然也有些人是故意的嘛，你挤吗 ？OK， 我要你等 ，OK。无论如何急于事无补，对吗？有时候弄巧反拙，当我们失去耐心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发牢骚，埋怨神，责怪别人啊，甚至开始就攻击人了。哎，所以雅各警告信徒不可以这样，因为主会审判我们的。我们要学习什么呢？哦，时间也在神的手中。假如我们真的相信神在掌管一切，所以啊，埋怨呢，就是不顺服神的主权，包括他的时间。失去忍耐，第二个不成熟的表现是什么呢？随意的发誓，心中里面说了不诚实的话。十二节说，不可指着天起誓，也不可指着地起誓，凡是什么事都不可起。我们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啊，起誓跟没有忍耐有什么关系呢？两个可能有两种的解释。当人在苦难的时候啊，人很容易随意说些话，为了求在急难当中能够解脱，我们为了要去马上离开这个情况，我们希望就说一些的话，许了什么诺言，要保证自己的诺言是真的啊，随意发誓什么，增强我们的说服力。好像小孩子 ，OK， 做错事情，那是他为了要得到父母的信任呢、啊，他动不动就说。I promise, I swear, I didn't do it. 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都不是诚实的，对吗？另一种解释呢，就是说，会不会是为了要马上脱离这个困境啊，不想面对目前的这个处境，所以我们就借着启示是催出上帝赶快插手，你可不帮我啊。OK， 所以呢，好像要给上帝一点的好处，给他一点甜头啊，谈条件。哎呀，如果失业很久，你让我马上找到工作，我头一个月的粮我都全部奉献给你。啊，病了很久了，心里面就想说，我病好了，我答应你，我会做传道人。哼，哎呀，讲了多少这种的，到最后的话都食言的，对吗？好像。上帝因为我们什么的好处，他需要这样的，不是？可是 是人这方面的问题，我们等不及了。上帝啊，你赶快来帮我！所以我们就随便说一点话去 bargain 他。小孩常常在我面前也耍这种的策略的。其实啊，这些表现反映出什么呢？我们失去耐心，我们失去。对神的信心，我们要用更多的话，更多的誓言来证明自己，那表示说我们内心是不够诚实，我们这个人的这个 integrity 出了点问题。所以雅各在第十二节的重点并不是用来证明说基督徒今天上法庭可不可以按照圣经里面 you know, 来去发誓，不是。雅各在十二节的这个重点是说，基督徒啊，不论在任何的环境，不要因为你怕面对那个的艰难，你因为不够忍耐，你信心动摇，就随便说了不真实的话，因为这个是表现信心不足。然后他提醒，如果是这样说不诚实的话， 神也要审判我们的。所以除了指出不应该有的一些行为，雅各跟着就用了三个例子来帮助信徒学习忍耐的功课。第一个例子，它是在让我们学习在时间上学习忍耐。第二个例子是告诉我们在神的旨意底下忍耐，可能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可是也要忍耐。第三方面是在处境中，特别是在困难的环境当中，也要学习忍耐。那头一个他用的是什么呢？就是农夫的榜样。在第七节他说，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等到秋雨春雨。做农的要很有耐心，因为我们知道种什么东西没有睡了一夜明天就长出来的，所以农夫是很辛苦的去挖土耕种撒种，做完之后他就学习等。因为农夫是不能够控制大自然的气候，他不能够掌控有多少阳光有多少雨水，他只可以接受的，农夫只好听命于大自然的定律。他做了自己的事情，他就得学习要顺服交托，一直等到收割的日子，这个是农人要做的。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有两个的雨季，头一个雨季呢是在九月十月，这个被称为是秋雨，或是说是早雨。这些雨是很重要，因为它是有松土，有这一个软化泥土的作用，使农人就可以在容易耕种。所以呢，那是那些果树，像无花果啊、橄榄树收成的一个季节。在以色列还有另外一场雨，它是来自三月到四月的。这一些的雨称为是晚雨，也就是春雨。这种的雨水呢，是已经很松软的泥土里面可以饱和使农作物能够丰满，那是种大麦小麦谷类最好的一个季节。所以雅各形容基督徒就是属灵的农夫，我们是属灵的农夫，我们要学习顺服神的时间，因为有很多的事情是神在操纵，而不是我们在操纵。所以呢，你做了你的本分，就要学习把那个结果交托给神。我们人企图就要人定胜天啊。Okay? 我考的这个是什么呢？我是用各种的方法，透过人事什么各种的管道，我要 make sure 那个结果是合我的意。这个就是我们人学功课学得很难的地方。教育程度越高，自己的能力越强，这一方面神打击越大，很多事情就不照你的。Okay? 只欠东风，你什么都算好，就是不合你的心。你等吧等吧等吧，所以这个是上帝在修炼我们的一个方法。但是你要注意农夫不是在这个撒种然后到收割的期间什么都不干的。如果做过农，你知道他当中里面呢要殷勤的施肥灌溉修剪赶走虫子守望等等，他一直等到这个收割的日子来到。所以等不是被动消极，等很积极的，等你这过程当中有蛮多你需要去做的事情。同样基督徒在等候的日子当中也要殷勤的做工，警醒的守望。灵命成长很抱歉没有捷径，不是上一堂课神学院修了一门什么东西，参加一个讲座，一下之间灵命就增长，不会。个性的塑造是要慢慢时间调养出来，没有速成法。基督徒就像农夫一样顺服神的时间， 做我们的本分，耐心的等候。那雅各用的第二个啊总的忍耐榜样是旧约的众先知们。第十节他说，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侍奉主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人忍耐的榜样。那主耶稣在谈论旧约的先知的时候呢，他的鼓励门徒哈，你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就你要不要单只是效法先知们的侍奉，他要劝门徒更要效法他们那种受苦忍耐的心智。我们今天不把忍耐受苦当成是基督徒一个心智，我们很多心智啊，希望能够几年就要赚多少钱，然后多少岁退休，我们很多心智很多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品格受苦忍耐当中里面当成我们一个目标和一个心智。我们知道先知是上帝不同时代的发言人，他们虽然是奉着神的差派奉着神的命去说话的，可是他不会因为这样就免去了困难与痛苦，反而很多时候他就因为要替上帝说话受了攻击受了逼迫。先知以西结当他想要向百姓讲传神的话的时候，他的妻子就死了。先知之何西阿，我们刚刚讲完这本书，他的妻子是一个不忠贞的女人。先知耶利米是被誉为是哭泣的先知，他因为传了神的信息被人家下到这个天牢里面。先知以利亚为上帝大发热心，到最后被一个女皇后去追杀。这些的先知都是顺服神旨意去做事的人，但是他们还是受苦，所以甚至是因为遵行神的旨意而受苦。唉，很多的信徒都有个错误的想法，他们以为说我寻求神的旨意，不是他们很热心的真的想要明白神想我怎么做，他是以为他要寻求神的旨意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得到上帝的保护跟保佑，所以拿了几个 offer 呢，就说哎呀要祷告看，哎呀 ABC 公司哪一个公司是神的旨意、okay? 又找一个对象，他还是他哪个更合适哪个是神的旨意，因为他们以为只要是神的旨意，哎呀工作一定顺利前途无可限量，哎呀然后按照神旨意的这个的配偶一定是最幸福快乐的一对。错，那是个人的想法，圣经从来没有这个保证，是自己构想出来的。顺服神的旨意很多时候就是因为顺服神的旨意，所以到最后不是保证你的生活顺利，但是你可能也会吃了不少的苦头。我们想起主耶稣就是最好的榜样，他就是要顺服神的旨意，结果呢他就上了十字架了。他如果不顺服神的旨意他不需要的，可是他就是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为什么我们会想到说如果假如我顺服神的旨意我就要得到神许许多的祝福呢？我不说你不会，就说不要借有这种的误会，那个是自己加进去的。所以先知的榜样是什么呢？先知的榜样就是纵然因着遵守神的旨意受苦，我们也得忍耐到底，我们也要忠心。这些人在困难的情况底下他做了神忠心的见证人。所以从先知们的身上我们明白到一个事实，受苦不一定是因为我们犯了罪，受苦可能是因为我们选择了要走神的路。也许我们当中可能有人目前面对很大很大的困难，工作方面呢，婚姻方面呢，健康方面的，儿女教养方面，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将来如何， 可能重要的问题是你目前在做什么，从生病到病好之间你在做什么，从事业到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的期间你在做什么，从你孩子给你的这种的难处到有一天回头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在等候的当中我们在做什么。聪明的解经家 William Barclay 他说了，忍耐不单是有能力去承担一件困难的事，忍耐是一种学习，是怎么样把它变为荣耀神的一个机会。所以在这个过程的当中里面，并不是我的问题就 simply 得到解决，你的困难出来的时候它是一个可以见证神荣耀神的一个机会吗？有一个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做 Tim Van Der Veen， 长得英俊，读书出众，可是当他在生命很成功的路上得了 leukemia 血癌，当他躺在 Michigan 医院病床上面的时候，他以前的一位教授就去探望他，这位教授也曾经当过了20年的牧师，他看到躺在床上面这个那么一表人才读书优秀的一个人突然变得那么的瘦弱枯槁，一个不成人形的年轻人，他哭着都说不出话。但是这位年轻人就开始讲话了，他对这位教授说，老师，我学会一件事情。教授就问他，你学了什么？年轻人继续说，我明白生命不像一台 VCR 录像机，当我碰到不好的剧情的时候，我就可以随时把袋子快转啊 fast forward 去到电影的结局。但是我却发现在电影很缓慢进行的每一幕里面，耶稣都在里面，而对我而言这就足够了。 When I find that Jesus Christ is in every movie frame, that is enough for me. 我们的人生不是一切都很顺风顺水啊，但是重点是在每一幕困难的里面我们都感受到神的同在吗？最后雅各提出了约伯作为我们学习忍耐的榜样。第十一节他说，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吗？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约伯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他所受的苦是全面性，是多面性的，空前绝后的，身心灵的折磨，从头顶长疮长到下面，然后失去产业，一下时间儿女都死光了，他失去朋友的同情，失去太太的支持，哇，他所受的不是一般人。可是当我们读到约伯的故事的时候，我们明白如果像约伯这么样一人近前的人都受遭到那种高程度的痛苦，那我们是谁呢？我们祈求上帝，你就当把我当成例外，你免我受任何的痛苦吗？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一节的经文里面，雅各没有多花时间去谈啊，你还记得约伯受过什么苦，什么苦，失去这个失去，没有， 他只用忍耐一个字来归纳约伯的生平，证明呢约伯在忍耐的榜样中是标标者。你听见过约伯的忍耐吗？但是雅各的重点不是在约伯忍耐的过程上，而是在他的结局。所以他说，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所以他这个忍耐有结局的，他的忍耐让他体会到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所以啊，从约伯的榜样上面，我们学习体会到什么呢？就是今生如果困难有多大，痛苦有多深，就算是像约伯一样全面性多方面的，但是都有个限期的。好，比起永生，它还是属于短暂的。当法国的拿破仑跟英国的威灵顿将军在滑铁卢做一个最决定性的一次战役的时候，英国人都在那边很耐心要等待战事的结局，只有等了。当时的战争我们都知道都是挥旗子的，不像今天那边传 text 送什么东西来，好，都是挥旗啊，这个旗啊代表什么样的信号。所以当英国的威灵顿啊在Westminster 哈、的教堂上面，当他们收到消息，然后他们在那边挥动旗子的时候，信号的指示是说威灵顿打败了。信号还没传完，就一阵很浓厚的雾就揭盖着这个伦敦教堂的天空，整个城市的人心都沉下去了，哎呀，我们打败了。可是当浓雾散去之后呢，这个英军再继续挥旗子，原来整句的信息是威灵顿打败了敌军。当我们生命啊暂时被一些浓雾层层包围的时候，我们也在等消息。雅各提醒我们说，不要沉不住气，好戏还在后头呢。主耶稣要来了，主耶稣快来了，所以我们等啊，等什么？等到浓雾驱散。基督徒需要明白一件事情，主耶稣有一天要再来的。所以雅各在书里不断提，第七节要忍耐直到主来，第八节因为主来的日子近啦，第九节看呐、主就在门前了。重复，基督徒忍耐是有目的的，因为忍耐使我们成熟坚强。就如罗马书怎么提醒我们呢？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也生盼望，但是盼望要不至于羞耻。基督徒的忍耐也是第一个很大的原动力，就是今生就算有多苦，主耶稣基督要再来，他来的时候就没有痛苦，没有疾病，没有眼泪。所以我们基督徒啊，除了今生来关心事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健康，我们子女等等之外，我们应该也多注目等候主的再来。积极今生却是同时渴望永恒。所以我们感谢雅各给我们的一些教导，他从这个农夫提醒我们对时间学习忍耐，他用先知教诲我们对神的旨意就算不明白的时候也要忍耐。当然如果我们受的苦还不比约伯的，那在恶劣的环境当中我们也要忍耐。下面我们是有播饼，那在播饼之前我们请诗班来把这个播饼的意义为我们来献唱，请诗班上来。